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叫做亚比米勒，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当我们移居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当我们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我们也涉及到我们跟社区的关系。在前不久的美国的《今日美国报》USA Today 登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是对现代人的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关系的一种调查这个调查非常的有意思。这个调查结果是这样子说，69%的人在过去的一年内曾经帮助过他的邻舍或者得到过邻舍的帮助，63%的人认为他们的地区和5年前一样的安全，61%的人认为他们的邻舍相当好或者比较好，51%的人认为过去的一年曾经借用或者借给过邻居一些东西，或者也向邻居借过东西，47%的人与他们的邻舍每个月至少有5次的聊天，37%的人聊过1到4次，只有14%的人不跟邻居讲话。那么他说有33%的人与邻居一起在自己家或者在对方的家吃过饭。我们在这个调查中我们看到在美国这个社会里边邻舍的关系还是相当和谐的。那我们中国人来到了美国这个地方，我们来如何面对我们的邻舍关系呢？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到了南地他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腓力士这个腓力士的王亚比米勒，他们两个发生了矛盾。他们矛盾在哪里呢？因为亚比米勒把他的妻子接进了宫去，因为亚伯拉罕管他的妻子叫什么？叫妹子我们知道这是他第二次犯这样的错误了第二次犯。当然这个阿拉伯人他们这个犹太人在早期他们都是近亲结婚的他确实也是他的妹子，但是实际上他最重要的职分是他的妻子。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创世纪第20章，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关系的确立。那么我们基督徒如何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来建立关系呢？而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面对我们所居住的这块土地呢？我们基督徒如何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带给这个不信的世界呢？这是上帝在这段经文中给我们所看见的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从20章看，我们看第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往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然后呢，亚伯拉罕称他的妻萨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把萨拉娶了去。我们知道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当地的人的这种道德的素质是持怀疑态度的。亚伯拉罕不信任他所居住的土地的人，为什么呢？我们说亚伯拉罕对自己的民族很好，他对自己的侄子罗德，他可以想尽办法来保护罗德，他可以把罗德这个被夺走的财物和人都全部的抢回来。然后他对罗德只要跟他关系不同的时候，他们的仆人纷争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说的呢？亚伯拉罕说，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向西我就向东，全地不都在你的面前吗？我们基督徒好像也是如此我们在基督徒之间我们很会忍让我们知道反正我们怎么忍让都在神的国度里边可是我们在世界里边我们就不一定去忍让。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技巧。首先我们来到这块土地，上帝把我们放在这块土地让我们做什么？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都是移民，我们叫做我们现在我们大多数都叫第一代移民，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儿女从如果在中国生的叫1.5代移民我们有多少1.5代移民在这边后边那有几个1.5代移民。那么如果在美国生的叫2代移民，是不是？那么这些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土地的时候，我们突然我们发现我们虽然在这块土地生活，可是我们跟这块土地的感情好像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对这块土地的人我们也是怀疑的， 我们觉得这些老外啊，总是想尽办法欺负我们。当我们在中国，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不会想到说他是欺负我们，我们觉得那是一种矛盾，很正常，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可是我们一发现跟外国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种族歧视，他们欺负我们，我们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警惕和警觉。亚伯拉罕正是带着这种警觉，他来到了腓力士的这个地方。他跟亚比米勒他们俩刚开始的时候是带有一种怀疑的警惕的，他觉得亚比米勒是要害他的，所以他赶紧先保护自己，把自己的妹子妻子称为妹子。为什么？因为萨拉长得很美丽啊，到哪里哪个国王都喜欢他的太太，那一喜欢他的太太他不就没命了吗？啊，所以他叫妹子就保住他的命。其实那个时候萨拉已经快90岁了，我也搞不清亚比米勒为什么要喜欢90岁的萨拉。当然在那个年代90岁正是中年人啊。前几天你们看到一个这个报纸登了没有，说今天的中年人多大年纪你们知道吗？多了一点，65岁之前都属于中年人，明白吗？65岁到80岁属于青壮老年人，80岁到100岁才属于真正的老年人，啊，真正的老年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人的寿数在增长，然后我今天谭健从国内带了个材料，我早上起来，我一边吃早餐，我一边翻了翻，因为他还在度时差的时候，我就翻了翻，我发现是中国的一个科学家给这个国家领导人讲的一堂课，就讲我们如何来注意身体，他的题目叫人可以活到100岁，所以我为什么没有活到100岁呢？他讲了很重要一点，不是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看到没有？人没有活到100岁，他说美国的这个白人啊，寿命很长，他们专吃垃圾食品，看到没有？他们吃垃圾食品，可他为什么寿命很长呢？因为他们精神生活很丰富，他们都有信仰。这是他说的一个大学的教授。美国的黑人啊，他们寿命就没有白人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那么白人那么丰富的精神生活。我们今天中国也是如此，今天很多有钱的人、有才能的人，那些科学家，他们没有信仰生活，没有这种精神生活，他们专为了工作去奋斗的，都活不长啊，真的活不长啊。今天这个死亡率相当高，可是上帝给人的寿数，这个科学家说，一般正常来说，上帝给今天人的寿数是170岁。如果按照这170岁说，你活到120岁是你该正常应该活到的啊，你要活到80、90岁呢，应该是不应该生病的啊。他认为说你65岁之前都不应该生病的，因为65岁之前正是年轻的时候，所以这样看萨拉还是年轻的啊。萨拉还是年轻的，萨拉。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当他怀疑的时候，他会产生错觉或产生误判，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失斧疑邻，大家懂得这个意思啊。有一人斧子丢了，他老怀疑那个邻居那个年轻人偷走了，所以他四处找也找不到，房间里、他的工作的地方、客厅里他都找不到。然后他每一旦看到邻居那个年轻人，他就看到他的行为、他的举止、他的说话就跟偷斧子的人是一样的。这个成语大家都懂吧？结果有一天他找到了自己的斧子，他再看那个年轻人，从举止、说话、动作再也不像偷斧子的人了。所以这是一种疑心啊，疑心。所以当亚伯拉罕的内心深处，他对于那些外邦的邻居的态度，首先是惧怕，第二是不信任，第三是不能够忍受。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当他原来在埃及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害怕法老王，于是他说了谎，他的妻子被法老也弄到宫里去了那时候还年轻一点可他来到了这个新的邻居叫亚比米勒，他同样的怀疑。我们发现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如此啊，我们不同的文化，我们发现这种信任感就非常的差。所以福音，上帝的福音里有两个使命，第一个叫做福音使命啊，或者我们叫的宣教使命，那么第二个就是文化使命。很重要一点，耶稣告诉说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是世界的盐，是世界的光。他说盐就要有滋味，光就能够照亮别人。 当你去怀疑，当你去拒绝，当你不愿意跟他交通的时候，你就很难去影响他。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华人，尤其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今天的工作中，在你的工作岗位，你的邻舍，你工作的这些 partner， 那你的老板啊，你的下属，你如何去跟他建立关系呢？我们相信我们从亚伯拉罕这段的处境中，我们能学到很宝贵的功课。亚比米勒是一个被动的犯了错误，亚比米勒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亚比米勒虽然是一个非利士人的首领，是国王，但是他喜欢上萨拉，他误以为萨拉没有结婚，他误以为萨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妹妹，于是他就把她留在了宫中，可是他却带来了上帝的审判。那你想，这个可能对他好像还不太公平的。亚比米勒也在上帝的面前给自己辩护了，给自己辩护了。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的。”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那么亚比米勒所遭遇的麻烦牵连，完全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说谎。所以呢，亚伯拉罕认为外邦人是不守法的公民，亚伯拉罕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因为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面有一点点的自以为意。我们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自以为意，也有自以为意，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分辨这种自以为意和坚持我们信仰的这个关系，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佛教徒我们不是很尊重，我们不够礼貌，我们会说你们这都是邪灵你怎么跟他交往呢？这个黑暗的全是后边，可是那个人本身跟你交往，如果你旁边住一个佛教徒的邻居，你如何跟他交往呢？如果你旁边住一个回教徒的邻居，你想到宾拉登恐怖分子，你一想到他，你就反正你们家什么东西坏了丢了，可能你就像那个师父伊林似的，你会想到一定是这个宾拉登干的，你知道吧？我们就会非常的警惕，所以你就活得很紧张我们不知道如何跟他们相处。如果你这旁边住着一个是美国的白人他如果跟你发生冲突，你一定会想到这个白人至上主义农场主农场主，这个种族歧视如果你住一个黑人，你会感觉到有一些的东西可能素质还不如你，所以你总是言之你在这个土地上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我好像听过一首歌说，这是我的赖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我的土地我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华人的小孩子在我在学校打网球，他在旁边唱那首诗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从加利福尼亚到东部的纽奥克，什么纽奥莱，反正这都是他的土地。那我想我们中国人难道不是吗？我刚刚从加州回来，今天早上2点钟我下的飞机我就想，从加州，我在加州的时候，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现在在加州的西谷地区西谷地区差不多1/3的人是华人然后差不多也将近1/3的人是印度人和其他的外国人美国人只剩1/3，全被中国人都给挤走了都给挤走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高科技的地区，所以他们在那里中国人很舒服。我到那里我发现，我去吃饭一个餐馆是基督徒开，叫五饼二鱼东北菜那个菜真的是越吃越多所以叫五饼二鱼，因为东北人很实惠吧，那大菜都是大碗大锅就端上来做的真的便宜的不得了。我们12个人加上他们的牧者，我们12人吃饭郑果牧师80多岁老牧师也来陪我吃饭。那我们12个人点了12个菜，一个人才10块钱120块钱一桌，那真的丰富，要什么都有，小鸡炖粉条子然后这个有些东北菜我都没有吃过。然后呢我就在那儿，我就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人来要那个波霸奶茶这个我们在这里都很难喝的，那就很便宜的大概9毛钱9.9毛来要波霸奶茶的时候，然后这个我就看他的发型很有意思我说你这头发挺有意思，你过来年轻人你这个头发做型很好的，我这头发可不可以造成你的型他说你的头发太短了他说不是，我是理发师，你要不要理发，我先给我就你头发需要整理你看我头发剃挺好对不对 隔壁就是。你走到一个小米三那，你发现一个美国店都没有，全是中国人的店。难道这不是你的土地吗？难道你不应该爱这块土地吗？你应该影响你的邻舍，他们来归向耶稣基督。所以我就很感动，我跟那个餐馆老板的谈话。当我吃完饭的时候，大家有的都上班去了，因为中午嘛，啊，礼拜五的中午。结果这个餐馆老板就陪我来聊天，他每一天都传福音啊。他有一个叫他有一个团契，他的餐馆叫五饼二鱼，他们的团契叫喜乐人生团契，全是全美餐馆业的老板的这个聚会，礼拜三晚上主日崇拜，啊，叫喜乐的人生团契。哇，这个弟兄传福音很热情，他说他的餐馆成立了三年，都没有根本就没有空闲，一直都是排队的，不排队根本就进不去的。第一个，他说物美；第二个，价廉。啊，第三个，他这里边有上帝的同在啊，他很奇妙，满屋都是圣经，电视里放着敬拜赞美的音乐啊，就是这样子的。很多人不管是基督徒、佛教徒，还有一些都去来吃饭啊，都去来吃饭。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当我们来到一个土地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我们首先有信心，知道这块土地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土地，让我们这块土地不仅我们在里能够生活，而且我们也在那里够影响，用我们的好行为，用基督徒该有的行为来影响那些不信主的人。你不要觉得美国人都信上帝啊，美国人嘴里说信上帝，我告诉你，我相信美国人有一半的人，他们心里不信上帝的，他们信自己。所以现在上帝通过中国人把福音开始传回来啊，很奇妙的。如果你到欧洲去看一看啊，我这个月底要去欧洲，欧洲的教会，欧洲是原来教会最复兴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吗？对不对？马丁路德改教，当年天主教的天下啊，然后马丁路德改教，加尔文啊，然后江卫斯理，很多的复兴的神学家或者是布道家都从欧洲出来。欧洲那时候何等的复兴，可是现在欧洲的大教堂都空空的，美丽的大教堂给人们当做一种欣赏的艺术的一个地方，可是上帝已经不在那里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却在欧洲的聚会火热的不得了啊！只有中国人，不管在罗马，我们在巴黎，我每一次去都一两千人在那里聚会，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所以神要通过我们的中国人重新啊，把上帝的福音传给那些失落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神是这样公平和慈爱的。当亚伯拉罕虽然他软弱了，他撒了谎，亚比米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的太太啊请到宫里去，其实是请的，不是抢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是抢的。这个外邦人，我从这看亚比米勒是一个很懂礼貌的人，亚比米勒也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人。亚比米勒虽然不信耶稣基督，可是亚比米勒的行为在那个时候看着不比亚伯拉罕差。所以那个时候亚比米勒他却得到了上帝的一个惩罚啊，这个惩罚很严重啊，他的全家都不生育，看到没有？后边圣经已经讲了吧。结果呢，这个我们再看三节，夜间神来到梦中啊，这是旧约的文学常常用的一种方法，在异象中，在梦中，神向我们说话，神向我们显现。这种文学的描写的方法是把神放在我们的异象之中的。神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意思你有没有反应，你懂不懂事情。什么叫死呢？死就是没反应吧，死人是没有反应啊，死人没有反应。他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的那个女人呐，她是别人的妻子。告诉他了，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撒拉啊，圣经翻译用的语言非常非常的这个干净啊，他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他首先承认上帝是他的主，他承认说自己的国还是不错的，腓力士那个时候还是不错的，后来他们跟以色列打得很厉害啊，腓力士人打得很厉害。那么他说那个人指亚伯拉罕，岂不是对自己对自己说，第五节，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他也自己说 他是他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亚比米勒为自己辩护，他说他是心正守节的，他说他没有做错事，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别人的妻子啊，不知道他是别人的妻子。所以那么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心中正直。神也肯定外邦人，也肯定不信主的人，他们有些是有良知的，有良知的。所以当这个心中正直的亚比米勒，神对他怎么说的呢？神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呢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祈祷，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有一个犹太的故事，说亚伯拉罕他如何对待外邦人的。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态度不是很可取，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从小就跟耶和华有约，这个约就在割礼上。他们认为没有行割礼的人是愚昧的人啊，可能你现在你觉得行割礼才是愚昧的，对不对啊？他觉得，因为那个割礼是表示他们跟上帝有一个印记，是愚昧的人。所以犹太人他们这种自傲啊，导致了很多的民族对他们愤怒。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多少犹太人呢？几百万？五百万？是六百万？
六百万。
六百万。那么犹太人杀完了还有多少啊？
没多少。
一百万。啊，只有一百万。这个民族你看，从几千年前他们很大的一个民族，后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都在外邦被杀被欺压，而他们却很聪明。今天在美国掌握美国经济命脉的就是犹太人啊，所以他们会影响美国的国策的。可是这个犹太人是聪明，他们很会做生意，他们的智商很高，他们出现一流的科学家，一流的经济家，一流的银行家，一流的军事家，很了不起的一个民族。他们确实做事情看着是有上帝的同在，但是他们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他们的骄傲。他们很骄傲的，他们瞧不起外邦人的，所以他们对亚比米勒啊，对埃及之地啊，不管对哪里，他们都有一种瞧不起的。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呢，不是指我们是肉体的犹太人，我们是属灵的耶稣基督的后裔，所以我们是属于真以色列人。而上帝让我们爱犹太人，因为上帝告诉我们犹太人上帝的选民，他们必然最终都会得救的。今天尽管他们有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啊，那也有人说，这个犹太人后来所遭遇的很多的这个遭遇，都是因为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带来的一种后果。那这些当然都是人说的，圣经好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神是爱犹太人的，神是慈爱的，可犹太人却拒绝外邦人。说亚伯拉罕呢，有一天呢，他在做族长的时候，有一个疲倦的老人，外邦人走到他的跟前，亚伯拉罕把他请到帐篷里边，给他烙了饼，带来吃的请他吃。老人把牛奶、奶油和饼都吃了，吃得很满意。亚伯拉罕就说：“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耶和华，好不好？天地的主，他赐食物给所有他创造的人。”可是那个老人却不领情。那老人说什么呢？我不认识你的神，我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我只赞美我手里造那个神。那老人拿个小偶像。你看到没有？你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人呢？亚伯拉罕就向他传福音，拿属灵四定律就跟他传嘛，对不对？亚伯拉罕就对他说：“极力的劝你的偶像是个死东西，你要信又真又活的神。”可是老人家还是不听，所以亚伯拉罕讲的不耐烦了，给他赶出去了。这是讲亚伯拉罕的一个故事而已，那么这是阿拉伯这个书上的一本故事。可是当亚伯拉罕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说：“上帝啊，有一个人很顽固的，他不相信，我把他赶走了。”你看上帝什么态度呢？上帝说：“你做的事，你考虑过后果了吗？ 你想一想，我是全能的创造者，然而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容忍这个老人，他不相信，我还是给他吃，给他穿，我供应他生活一切的需要。但是在你家只有一个晚上，你就把他赶出去了。我们人是不是如此呢？当我们传福音向一个人传来传去，传得不耐烦了，说你不信拉倒，反正你不信就下地狱，第二天就不理人家了。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会带有一种自以为意，其实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时间，其实上帝只告诉我们说，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我们今天对待外邦人的态度，对待那些不信主的态度，我们需要一种耐心，需要有爱上帝的怜悯和忍耐。上帝说了，这么多年我都忍耐这个老人了，对不对？你看我供应的吃，供应的穿，可是我们呢，我们传福音却没有这样的耐心。我就常常想，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土地上，我们对我们的邻舍也是如此，不要看他的异形啊，要看他的一贯。所以有的时候跟他相处的人多跟他接触，尤其你旁边如果住一个老外啊，美国人，那你更应该多跟他接触，应该了解他，应该了解他。我记得有一天我听一个牧师讲啊，他跟他的邻舍20年来，他们每一次见面都讲一句话，嗨就完了。 How are you? Good morning. Yeah, 就这样，就这么几句话，他20来年就讲这一句话。有2个多月他没有看到这个邻舍啊，他也没有太怎么思想。有一天发现救护车来到他的家，拉出一个死人，这个邻舍在他的隔壁死了1个月了，他都不知道。后来他讲到的时候，他深深的自责，他就觉得做一个邻居，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的邻居关系特别的好，我们中国人很会跟邻居搞关系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我东北，你们知道我们东北都是住平房啊，也没有楼，现在一住楼把人的感情都隔开了，你知道吗？啊，谁家单元住谁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几里之内住谁我都知道，哪有不知道的，到谁家还用打什么电话，根本就没电话，敲门就进去了，赶上吃饭就吃呗，对不对？啊，就赶上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很好的一种邻舍关系。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妈妈，我们家就包点饺子，我妈妈就拿好几个盘，这一盘这一盘，然后让我们几个孩子分别去送给周围的邻舍去尝一尝，去尝一尝。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邻舍都会给我们帮助。哪家不用说，他死人呢，他们两口子悄悄的吵架，关起门吵架，我们都知道，你知道吗？你想多美的一种感情，多好一种感情，这才叫邻舍。什么叫邻舍？邻舍就互相的帮助，邻舍就互相的关照。当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家的钥匙就放在隔壁的这里，都没有什么钥匙，这没有门就开着都没有关系。那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偷的呢？偷的都是毛细雨露，要偷走就偷走呗，对不对？家里没什么财物，没什么财物，没什么可偷的，没什么可怀疑的。今天我们的邻舍，我们就发现，哇，我们的东西太重要了。我们的 property， 这个车一下压到我们这个草坪了，我们心里就不太高兴。我们的 property， 啊，你怎么碰见我了？你怎么碰着我了？弄不好就诉讼。我记得有一次我这个开车睡着了，把我邻舍草给压了，气得他直跳啊，跳可高了，哎呀，把他气的，我这个车就一下子我就睡着了。到了我家门口，我一直忍着，我不想睡啊，太累了。真的太累了，从马里兰开回来，然后晚上又祷告会，结果太累了，我就看到我们家那个邮箱了，啊，我就放心了，我到家了。可我这一放心就睡着了，所以我如果再坚持一下，我就到我们家门口就好了。结果睡着，我这车就冲上去，把我们家那邮箱就一下就撞飞了，我的车就奔他家的门就开过去了。感谢主啊，那个邮箱在底下他就拖住了我的车，而他的家是上坡，前面有棵大树挡着他的房门，就到大树前就停下了。我在那睡了多久都不知道，后来我醒过来，我说，哎，怎么停到这里？这个觉得很奇怪，倒也倒不回来了，因为那车底下，我就到那底下又弄，又把千斤顶拿，把那车抬起来，把那油箱那个木头拔出去，我再烧下来，我一看，哇，印2条印，我就赶紧写了个条，告诉人家，我给你印。第二天早上，他一看车，加气的到我们家直蹦，啊，他没看到那墙的条，他说你给我撞了，我叫警察，打电话叫警察，你。这是我的 property， 你给我压了， 啊，我就赶紧说 sorry 对不起，其实那时候我还没完全醒呢，我还在睡呢，结果后来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会给你重新种草，没有关系啊。他说不行，我这个你得向我道歉，我说我已经道歉了，在我撞的时候我就在你们家门贴了个条，我已经道歉了，还不行，他说我要叫警察，我说那你就叫，那没有办法，他就叫警察，结果警察不来，把他气得蹦得更高。警察说这撞坏人没有，撞坏房子没有，没有，说撞坏什么了，说把草地我们压了两个车印，警察说没有关系，他给你种草就完了啊。这个然后警察把电话给我说你要不要给他种草，我说 yes， 那警察就没事了，所以就不来，把他气得要死。我们今天临舍是太多自己的东西，太多自己的东西，即使一直到我搬家了，我都觉得我对他那草深深的，我本来想给他种，结果那草长得第二年更好，你知道吧，因为压一下实质长得更好，我也没法给他种，所以没有办法。今天我们的邻舍关系很重要，今天我们的邻舍关系就需要我们对邻舍有信心，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怜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爱我们，也爱同样爱他们不信主的人，爱基督徒也爱不信主的人，神将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以神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全人类，他对人类有同样的一个要求，他也给每一个人同样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来悔改。神不偏待人，神对每个人都是怜悯的。我们看到亚比米勒心里坦荡，虽然他喜欢撒拉，可是他并没有碰撒拉，在那个时候，所以他还没有犯罪，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一个软弱带来的。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给世界的人带来破口，我们不要带来软弱，我们一就一，二就是二，是太太就不要说是妹妹啊，就是太太吗？为什么又得说妹妹呢？对不对？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心是坦荡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做主了。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做神的儿女的啊，让我们能够凡事啊使众人和睦，向众人行善，尊敬众人，爱众人，也向众人忍耐，追求良善来待众人，更要向众人大显在主里边的温柔。所以圣经也教导基督徒要效法传递活出神的怜悯，甚至要向那些不信主的人施恩，向不信主的人施恩的同时，也向不信主的人来施上帝给我们的慈爱和祝福啊，这个祝福很重要，常常为他祝福啊，不要老咒诅他，要为他祝福。基督徒不能够咒诅人的啊，基督徒就是祝福，基督徒只能够捆绑撒旦，但是我们基督徒对人只能是祝福。当我们祝福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了。我们看到犹大书22章22节到23节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啊，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保罗也说，主的仆人需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罗。那保罗彼得也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人，叫那些作恶的人，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里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啊，我们看到说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在20章11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你看他第一个，他觉得这人外邦人总不惧怕神，没有良心的，所以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大家看那段经文啊，看到第11节12节，况且她真的是我的妹妹，她给自己辩解的，我跟她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啊，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第14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了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归还给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的面前，你可以随意的居住。 当一个人用善意面对别人的时候，当一个人愿意来真诚的面对别人的时候，人们也愿意真诚的面对你，人们也愿意真诚的面对你。所以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卫理公会的宣教士，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叫史利啊琼斯宗斯啊，这个宗斯他在印度宣教了36年。他有一次有机会跟印度的国家叫印度之父甘地在一起用餐。那么甘地是他最欣赏最钦佩的一个人。甘地有一天知道有一个宣教士在印度有那么多年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甘地就请他到这个总统府跟甘地一起吃饭。那么后来他也采访了甘地，成了甘地的好朋友，他写了一本书叫《甘地一个朋友的描写》，这本书当时在西方很流行。所以呢，宗斯跟甘地公开的坦率的讨论有关宗教、社会和政治的话题，他们没有什么隐藏的，他们讨论这些问题。有一天宗斯跟甘地一起吃饭的时候，他问了甘地一个问题，他问甘地说，如何使基督徒能够成为印度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如何使基督徒为印度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作为印度的领袖，你可以告诉我，一个基督徒如何才可以使这件事成为可能。甘地思想了一下，回答了他。甘地是这样说的，说，第一，我建议你们所有的基督徒宣教士必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你看到没有，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对信上帝人的要求，你们必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啊，第一点。第二点，你们一定要实践你们的宗教，而不是淡化它，也不是打折扣。你看到他一个外邦人，他告诉你要实践你的宗教，实践你的信仰，不打折扣，不 compromise 啊，你一定要真实的讲你的信仰，反而被人尊重。如果你跟外邦人在一起，你也不祷告了，你看外邦人干嘛你就干嘛，那可能他并不尊重你，他觉得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信耶稣的人。那么然后呢，甘地又讲了第三点，他说，强调爱心，并使爱心成为你们工作的动力，这第三点。第四点，他说，研究其他的宗教，发现他们的优点，以便可以顺利地接触他们。我发现甘地是一个很智慧的人，他告诉我们基督徒这四点。第一个，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式。玛莎·图瑞莎在印度活出了基督的样式，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德蕾莎修女，她怜悯那些穷人，她在怜悯穷人的时候，她并不是说我今天把你接到这个教会来啊，接到这里来，你先信耶稣，你信耶稣我就给你面包啊，你信耶稣我就给你治病，你信耶稣我就给你衣服穿。他没有这样。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文化使命是让我们进入到世界中去，用我们的好行为来影响他，并不是 push 他。上次我们来了10个大学的教授，其实我们一点都没有 push 他。我跟他们讲，我们这次来让你们了解中国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是你们来了解我们。我们也通过你们跟你们交谈了解国内的这个学术方面的情况。我们并不 push 你们信耶稣，但是我们愿意热情的来接待你们，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神让我们这样做，所以他们就很感动啊。也有一个姐妹，一个教授信主了，觉知了，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但是他愿意觉知。我们每一年来的这些学者，我们都不是很 push 他，可是他们每一年走了，从写给我的 email、写给我的信中，对我们教会接待的家庭对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这种精神生活呀，他们都大加的感叹，他们觉得他们非常需要，也非常欠缺这一部分。这次感谢主，永刚弟兄接待了这个孙教授和马教授两个家庭，然后还有这个萧静姐妹家里把几个女教授全接待他们家。萧静那一天家里接待了9个人9个人，除了我们的4个教授，还有他们家的亲戚他的妹妹未来的妹夫还有妹妹的Ohio的朋友一大堆这个，所以他很喜乐。他给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他说我们家住接待了9个人，他妈妈第一句话就说感谢主，感谢主，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接待更多的人，这就是基督徒的好行为。我们不需要说我们接待你住我们家一个晚上你就得觉知， 住我们两个晚上你就得受洗。这个大家住就很累了，你知道吗？这个就得有条件说了。其实我们传福音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潜移默化的我们来影响周围有需要的人。他看到你们的好行为，我们那天在那烤肉的时候，他看跟我们一起唱歌，然后我们一起聊天，一起散步，啊，谈得非常的好。那很多的这种信仰方面的这种交锋，然后结束那天在我们家吃饭，我请了他们来我们家吃饭，还是有很多信仰方面的交锋，但是都没有关系，他们通过这个看到说，当人有了基督的时候，当人有了信仰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业余时间都是在怎么样子的？他们觉得在中国他们得不到这样的一种祝福。所以我跟他们谈这天，我觉得中心弟兄的这种心意其实就很容易理解了，他就是这种一种文化的使命，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他们，影响他们。当然也有人跟我反映说你们基督徒一讲话的时候还是有自以为意的。我说我们基督徒都习惯了，我们都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都先说感谢主，荣耀归主，这是我们的一种习惯的，我们归给主，这个也不一定不能说这是我们自以为意啊，自以为意，所以有时候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关系。我们看到甘地直截了当回答了宗司的问题。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终于可以跟亚比米勒他们坦诚的相待，他跟亚比米勒坦诚的相待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诚实是亚比米勒向亚伯拉罕施恩。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什么？我的地不都在你的面前吗？你可以选择去居住。然后他不仅给他牛羊，给他奴婢，还给他金钱啊，还给他金钱。所以亚伯拉罕他如何跟亚比米勒和好的呢？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认罪。亚伯拉罕首先让亚比米勒道歉了啊！基督徒当我们跟外面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道歉，我们首先道歉。我就很赞叹当年英国的教会，当英国这个鸦片战争打到中国的时候，英国的教会向国王发表一封信，告诉国王，英国不可以输鸦片给中国的，这是一种不合上帝的行为，而且英国教会首先向中国道歉。我们看到最近教皇也不断地向这个所有的过去教会伤害过的人道歉。教皇向穆斯林道歉，大家看到教皇向穆斯林道歉吗？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到耶路撒冷去看，结果就跟阿拉伯人在一起，那些回教徒在一起。然后有一天，他们十几个人在一起弹着那个阿拉伯那种琴，他们唱着诗歌。这个姐妹就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当然他们就不愿意听啊，不愿意听。那这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她说：“我今天圣灵感动我，我愿意向你们道歉，为了中世纪十字军的事情，我们向你们道歉，我们杀过你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愿意向你道歉。”她立刻那几个老人就流泪了，啊，他们在一起就能够。在一个上帝的这一个基础上来交通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主动道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错了，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态度。十字军的事情很复杂，当然有教会的错误，也有伊斯兰教的错误，所以两个宗教在征战的时候，如果彼此都能够道歉，这两个宗教就可能够在这个一个基础上，他们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道歉了，亚比米勒就接纳了他。亚比米勒接纳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就和好了。这是我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讲了一段话，他对我们基督徒讲了一段话。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他讲什么呢？保罗说呀，作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自由的，可是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认同不信主的人，或者是别的宗教的人的一些世界观。保罗怎么讲的呢？你看保罗在第九章的第十九节，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 我要多得人。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他说我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要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啊，什么意思呢？那些用律法来要求自己啊这样的人。然后他说这个像没有律法的人呢，第二十一节，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的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着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啊，保罗这段话非常的奇妙。他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啊，那保罗的意思是有条件的，是带有一种爱心的。保罗不是说像撒谎的人我就做撒谎的人，像一口两舌的人我就做一口两舌的人，像酗酒的人我就做酗酒的人。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是说我认同他们的文化。我就想到戴德生进入中国的时候，当戴德生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为了把福音更好的传开，他先穿着中国人的长袍，他梳上了清朝的辫子。那时候汉人都要造反，都要剪辫子，你知道吗？那个，可是戴德生他认同，他戴上了辫子，很多的西方的传教士都嘲笑他，说你这是愚蠢的行为，你应该真实的把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东西传给他们，啊，其实我们今天中国接触基督教的东西全是圣经的吗？很多的发生争议当中，并不都是圣经的福音的根本，是很多是带有一种西方文化的东西，需要中国人强行的让中国人接受。为什么福音不好传呢？比如说拜祖的问题，中国人就很爱自己的祖先嘛，为什么不能够尊敬他呢？但是我们不能把祖先一个弄成小人来拜，嗯，所以可是西方的先人一进中国说不可以要祖先的，那个你们这个什么都得烧掉的，那这个家谱，这个不对，家谱是一种文化。今天如果你有几千年的家谱，这个变成宝贝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找不着我们张家的家谱，往前找找找，就找到张飞，也就是再往前我就找不着谁了，你知道吗？没有家谱，对不对？可是这个是一种错误，我觉得家谱是一种文化。所以福音想中国人很好的向中国人传吧，首先要认同中国的文化。为什么今天我们喜欢小敏的诗歌？是因为小敏的诗歌是在中国的土壤里产生，它没有任何宗教的那种框框，它很自由的来敬拜神，我们就喜欢。很多西方的宣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我跟你讲，当年传福音，我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很自以为意的，他们就中国是愚昧的，贫穷愚昧的，中国人都下贱的，你怎么传福音呢？他们传福音都带小姐带少爷给他们打扫卫生啊，给他们这都住在高级宾馆的，很多的很优惠的条件，怎么能认同中国那些福音给贫穷的人呢？戴德生就愿意，戴德生走在路上，那个中国人恨他们外国人，拿大粪夸家泼到他头上去，说你滚出去，不要给我传什么福音。戴德生没有回他，也没有骂他，戴德生擦干了身上的这种肮脏的东西，照样的说我爱你。福音就是这样传开的吗？那今天上帝告诉我们，中国人要传福音，而我们要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坚守圣经，我们也应该在文化中生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所以保罗在这说，对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啊，知是为了得些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福音的事工啊，教会有些我们做福音事工，我们请一些年轻朋友来吃饭，我们去接新生，我们现在预备了这个九月份接新生，弟兄姊妹正在祷告。我们不是说我们接他们立刻就把他们带进耶稣，但是我们通过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让他们把荣耀归给上帝。明白？所以上帝就有时间啊，有一天带领他归向耶稣基督。啊，所以呢，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当我们愿意啊敞开自己， 来面对跟我们不同文化人的时候，我们就真正活出基督的样子，上帝就通过我们施恩给他们。其实你们都不了解回教徒啊，我在马来西亚常常跟一些回教徒聊天啊，这个马来西亚也有华人的回教徒，也马来人的回教徒啊，到印度也是。我们一想到回教徒就想到宾拉登，其实不对的啊，这个宾拉登是回教里边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而真正的回教徒啊，那个回教徒还是很敬虔的，很与人为善的，很与人为善的，不是那么凶的。我在东南亚的时候，他们请我们吃饭，在一起看到他们的家庭啊，有的时候确实，我跟你讲，他们对上帝的敬虔超过了基督徒。在回教徒的家里边，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污秽的东西。今天我们的电视里面一打开，西方的什么东西都有，他们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他们很重视行为的，就这个行为，有时候我们要重视信心，不重视行为，可是我们行为都没有啊，我们一点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归荣耀给神呢？所以我们要正确的了解回教徒，我们也正确的了解佛教徒。我有很多佛教的好朋友啊，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佛教的大师叫星云大师，请我到西来寺吃饭，我很喜欢吃他们那个素菜，他们那个素菜都是做的用豆腐做的，什么素鸭呀、素鸡呀，什么炒的很好吃的啊。他请我去吃饭，吃饭的时候，这个我们很多的同学，我神院的同学就反对我去，说你为什么要去呢？不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我说我没跟他同父一个，我就吃顿饭。同父一个是指拉离拉很久的时间，我就吃一顿饭，没有同父一个。佛教徒，难道我们基督徒不愿意请佛教徒吃饭吗？我们不可以吗？我们也可以请他们来吃饭吗？对不对？所以我就去了，我就去了，当然吃得很高兴。然后星云就问我读神学读得怎么样啊？这个经济上有没有困难呢？你看比基督徒都关心你，我告诉你，他说如果你经济有困难，你跟我说，我们这个佛光基金会里可以出钱来支持你读神学。哎，我看，哇，这个胸怀很宽嘛，你了解了解，胸怀很宽嘛，对不对？我说对不起，我不需要啊，上帝会供应我的啊。我记得我的好朋友王丹也去了，王丹那刚进哈佛，他就问王丹，哈佛大学需不需要学费呀？需要学费，我们也可以支持你。王丹也拒绝了，说我有了，大学给了我奖学金啊，不需要。但是那顿饭吃的就很好，我们从一个这个佛教的大师里边，我们看到他的一些想法，我们也讨论很多很多的问题，讨论很多。后来，然后他的助手就跟我说，如果伯利，你要神学院毕业了，我到我们西来寺，我们请你讲道，可不可以？那我们开长执会讨论了。那我们长执会同不同意张牧师到西来寺开布道会？当然可以，我就回答他，当然可以。但是我必须传讲耶稣基督，这是我的底线。西来寺很大的场地，很大的，很多善男信女到那里去。如果让我在那开布道会，我乐不得的，你知道吗？我非常愿意，我就怕他不敢，我就怕他不敢。所以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幅字呢，你知道他都封笔了。那个星云前几天在中国搞了这个书法展览呢，大和尚字儿都写得好，因为也不结婚也不生孩子，没事干，天天练字儿，你知道吗？字儿写得好得很，书法家，你看中国古代多少的那个都是出家人呢，那书法家，所以他给我写，后来他封笔了，后来这个我们就说，哎，大师，虽然你封笔了，我们几个都是老朋友了，给我们写几个字吧。他就给我们写了一幅字，我记得给我写的叫什么云水三千啊，给王丹写的天人合一，然后写完了就告诉手下表上送给他们，然后告诉我说，如果你读神学没钱了，你把这幅字拿到台湾去卖掉，你神学院就够毕业了。哎呦，我说这么值钱啊，就这么几幅字，因为星云很多很多的崇拜者。如果我们能够跟星云对话，基督教，他也跟我说我跟教皇对过话，我见过教皇，我去罗马去见教皇，我们讨论得很好。我就觉得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种文化的认同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 啊，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我们所信的是独信不疑的。可是神让我们能够借我们施恩福给这个世界，怎么样呢？就与他们交朋友，与他们交朋友，用你的好行为来影响他，他在观察你，他在观察你的一举一动，观察你的看法。我们知道，我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在尘世世界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面漫步，快把真光照亮，使忧伤者变欢畅。大家知道这首歌吗？然后这首诗歌说，那副歌说：赐我，借我赐恩福，就是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借我把上帝的恩福带给别人，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赐恩福，救主听我求，借我赐恩福，使他人得救。所以上帝通过我们要把恩福施给任何的人，包括跟你信仰不同的佛教徒，包括跟你信仰不同的伊斯兰教徒，包括跟你信仰不同的无神论者，包括跟你信仰不同的共产党员。我相信我们都应该施福给他们。我们既然得到了上帝的福分，因为上帝的福分太多了，我们要成为一个管道，把它流通出去，流通出去，那就是流通给所有的人。你不能把上帝的管道流通的时候一看，哎，这人值得流通，我就流通给你；这人不值得流通，我就拒绝留给你。我想这个是不是传福音的态度？我就想到那些去中国的宣教士，好多他们认同中国的文化的时候，他们的福音就很有果效。戴德生的内地会在中国有这么多年的影响啊！你看戴德生认同到什么程度？最后你们知道吗？啊，他的家人都不讲英文的，都讲中文，都讲中文，中文讲得好得不得了。嗯，然后他的儿子来到美国读神学院，还要从 ESL 开始学起，你知道吗？然后他长得是个美国人、英国人的样子，大鼻子，这个蓝眼睛。那美国人就问他：“你是哪国人呢？”他说：“我是英国人。”他说：“你怎么不会讲英文的英国人？”那我生在中国的英国人，我们家都讲中文。我们家后来他们娶媳妇都是中国的媳妇，现在他们几乎都是，上次戴一宗来讲到，大家听，戴一宗的妻子就是中国人，中国人。戴一宗讲的国语比我还好，我相信他那叫纯正的台湾国语，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他们对中国认同世世代代的，这都多少代，第六代了，在中国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生命血液都融汇到这个文化中，就为了得着中国这块土地。感谢主，上帝给亚伯拉罕了这块土地，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他们和好了，他们彼此相认了，而且亚伯拉罕也在这个地方把上帝的恩典开始向当地的人施恩。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我们来到这个文化中，很多我们不适应的，也许有的是基督教很浓的文化，也许有些不是，但是我们来到这个西方的文化里边，我们也要认同这个文化，来在这个文化中我们活出我们该活的样式，也借用耶稣基督的恩典把福音传给你的邻舍，爱你的邻舍，无论你的邻舍是美国人、中东人、南美人、Amigo 还是韩国人，我的邻舍，现在右边是陈杰，是咱们教会的，这个不难。左边是个韩国人，韩国人也去教会，但是他有一个毛病，抽烟，抽的，他每天把我熏得要死，学校在门口，我一开窗，烟味就从院子，因为他坐在院子里抽烟，我们那是那种 condo 两家挨着的，然后这个姐妹呢，烟头她从来都不扔的，都丢在那个地上。我扫院子，我就给他院子烟头给他扫了好几回，后来他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后来他就自己扫了，我也没有提醒过他，我就为他扫。冬天的时候清雪，我会两边我都给他清干净了，因为好像我原来那边是个老太太，这边是个姐妹，就我一个男人，所以我都给他们清干净了。结果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穿西装去聚会，他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去做礼拜。哦，他说我还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做礼拜啊。哎，我说奇怪了，那你看中国人太少了，中国人做礼拜很多。我说我不仅做礼拜，我还要讲道呢。他说我还第一次听说中国人会讲道哦。因为韩国人以为只有他们是基督徒，你知道吗？别人都不是基督徒。我们看到说，当你需要让他了解你吗？ 多跟他沟通，多跟他沟通，影响他，影响他，让神的恩典通过我们留给你的邻舍。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是要借我们赐恩福给我们周遭的邻舍。当我们在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的这件事情上，主，我们看到主你是做主的主，你是主啊万王之王，你掌管一切。主，你让我们在向这个当地的人施恩的时候，主，有你与我们同在。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传讲得明白，借我们的好行为，也借我们与立约社的这种美好的关系，主啊，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感谢你，祝福每个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